那么今天我们的使徒行传我们已经学到了第十二章。那么在十二章之前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记载了许多教会早期教会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教会呢，在这个耶稣复活和升天之后呢开始发展许许多多的人就相信耶稣就是旧约里那一位弥赛亚，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人的救主，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那么同时呢记载的也看到呢，就是教会呢受到从犹太人而来的大逼迫。那么这样的逼迫呢，也就是和这个耶稣当时被钉死那样的逼迫差不多。我们也看到斯提反呢，就是所选出来的执事被石头打死。我们也看到保罗呢四处就是说开始捉拿信徒。后来我们也看到神呢就是通过非常神奇的办法，然后来让保罗来信主。那么今天第十二章呢，其实就是基本上是这个使徒行传算一个转折的地方。那么这一章呢从这一章之后呢，使徒行传的重点就从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转到这个描写这个扫罗，也就是保罗传道的这个历程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希律王手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么这个希律王呢，从耶稣出生的时候开始已经是第三个希律王了。耶稣出生的是希律王，有一个希律王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东方三博士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知道耶稣降生，后来就去这个见希律王，告诉他这一位降生的婴儿后来要成为这个犹太人的王。那么这个希律王一听之后，就是先假惺惺的，就是说让这个东方三博士说你们先去找吧，找到了回来告诉我，是吧？那么三博士找到了，但是后来没有回来告诉我，他就大怒就把这个犹太境内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婴孩如果以后要成犹太人的王的话，他这个王位就不保了。那么这个呢，这个希律王是现在这个希律王的爷爷，就是叫大希律王。那么耶稣死的时候呢，比拉多把他送到一个希律王那里受审但是这个希律王也审不出来什么，就是把这个人耶稣又送到比拉多手里了。这个希律王呢是现在这个希律王的叔叔所以现在这个希律王已经是耶稣出生之后已经是第三个希律王了但是呢到了孙子这一辈子，我们看到就是说他还是破坏这个耶稣的身体。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这个迫害教会第二节里面呢，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这个雅各呢也就成为十二使徒里面第一位殉道的。我们刚才知道斯提凡是第一位殉道的，但是直到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大概清楚原来十二个使徒呢其实也没有神什么神特别的保护，是吧？如果他们被杀的话呢，他们也有可能去死。这个雅各呢和他的哥哥约翰约翰和他哥哥雅各在福音书里面一起出现过。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有记载，马可福音十章他们的母亲呢叫西比泰，所以这个雅各呢还有他的这个弟弟约翰呢一起对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那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那他们就说呢，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那么这个有没有人记得他们怎么回答的？他们说我们能。那耶稣就是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所以基本上在这段里面，耶稣也就预言了这个兄弟两个包括雅各他们以后呢所要经历的苦难所要经历的苦难。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呢，就是这个写约翰福音的这位约翰呢，是十二个使徒里面应该是唯一一位没有殉道的，唯一一位没有殉道的。后来就是说一个人写下了这个启示录其他的使徒呢根据教会的传统所有的使徒全都殉道所以即使我们今天看到呢彼得从监狱里被救出，他后来还是为主殉道。 那么这件事情呢，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其实也预言了。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希律王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也就是在除教节期间。那我们知道呢，他这样做是为了巩固自己王的地位，所以呢，他去做犹太人喜欢的事情。我们也记得呢，比拉多杀耶稣的时候呢，他愿不愿意杀死耶稣？不愿意吧。他也知道耶稣是清白的，是没有罪的，他不该受死。但是呢，犹太人呢一再的施加压力，那么他呢后来他不得不这样去做。他要这样做呢，也就是为了维护他在这个犹太的统治，维护当地的和平。所以呢，其实呢就是把耶稣给牺牲了呀，把耶稣给牺牲了呀。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希律王呢，他拿彼得呢，他要杀他们呢，也是为了，其实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建立起自己在统治人民中的威信，才愿意这样去做啊。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的王位啊。所以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之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我们知道逾越节还有他之后的这个除教节呢，按着这个规矩呢是不能杀人的，按着是不能杀人的。所以呢，希律王呢，也就是说把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先关着，等到过完这个逾越节还有除教节之后呢，就可以把他拿出来先审判，审判之后就可以把他杀掉了。这样的话呢，自己的威信可以更加提高，自己的王位可以更加巩固。基本上计划就是这样的。我们也知道耶稣呢，就是在逾越节之前的头一天是被杀的，因此呢，他也就成为逾越节前被杀的羔羊。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逾越节的来历啊。所以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那彼得是一个人被囚在监里，但是他背后呢有整个教会，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为他祷告。那么第六节之后，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描写，就是神差主的主差他的使者，就是一个天使，用非常神奇的经历来拯救彼得出监。在第六节里面，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也就是他基本上要死的前一个晚上，那天晚上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的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所以描写是非常的细致，我也感觉这个天使好像还挺体贴人的。穿上你的鞋，穿上你的外衣，然后带上你的腰带，是吧？后来我想想，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话，他走了之后就没有一丝的痕迹啊。如果他留的东西在监狱里，可能就是还有东西在监狱里啊。那不管怎么说，彼得呢就听天使的话啊，就是这个穿上了衣服，然后呢，直到这个时候呢，彼得呢还不知道这样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也就是说可能以为自己是做梦，或者是在梦游的时候看见了这个异象。出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那门自己开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门啊，就是你站在这个门口，这门就开了，这个叫什么门啊？自动门，自动门，哈哈，就是那个时候也就有了，那门自动就为这个彼得所开了。他们出来之后走过一条街，这个天使就离开了他。直到这个时候，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就说啊，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他现在真知道，直到现在他才明白，哦，原来这个天使受主的差遣救他脱离希律的手还有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所以从这一句里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基本上那个时候呢，所有的犹太人都希望彼得作为教会的领袖被杀。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整个这个犹太的社会里面这样的愿望。所以在这一句的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差遣他的使者来救 彼得，请问耶稣有没有亲自救过彼得什么？天使当然是救了彼得脱离这个监狱是吧？请问耶稣有没有亲自救过彼得什么？啊？有吧？是什么？耶稣亲自来到世上，为了救人脱离罪。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彼得所死，为我们所死。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要把这个主次颠倒了。啊，不要把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给颠倒了。假如彼得出去做见证说，我们的主多伟大，那天我在监狱里面，你看他差天使救我脱天，救我出监狱。啊，大家听见的人都说，哎呀，这个神太伟大，太好了。他把主次颠倒了，对不对？他把最重要的耶稣，我们的主为我们做的事情给忽略了。那我们在世上有时候会不会这样做？我们可以做见证说，哎呀，我们的主太好了，他让我得到一个工作，要我在困难的时候他拯救我，是吧？啊，我这个以前很痛苦，但是呢我在受苦，但是呢神呢让赐喜乐给我，好像听起来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哎呀，我们的主真伟大。是不是哪点错了？对不对？因为耶稣先拯救了我们，后来这些事情呢只是耶稣拯救我们的一个 reconfirmation， 对不对？只是巩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个使者呢是主的使者，没有错。我们更清楚，主亲自来到世上拯救了我们。我们看到十二节，彼得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呢，他就是写那个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那么这个马可一般认为是，就是说和与彼得是非常的亲近。我们也知道，基本上有人认为马可福音就相当于是彼得福音。那么那里人有好些人在他的母亲家里祷告，请问他们祷告什么？祷告他出监狱是吧？对吧？他第二天就要受审，然后受审就要死了是吧？所以彼得这个时候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什么？啊？你疯了？这个事情可不可能？不可能是吧？所以听起来很滑稽。他们在祷告什么？啊？他们在祷告神搭救彼得，对吧？可是等有人说，哎呀，彼得在外面的时候，他们信不信？不信是吧？而说你疯了。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我们不能怪他们。我们有时候祷告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见得我们相信会发生，对不对？而且何况这是又是这么这个非常神奇的事情这样发生，是吧？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我们一个这个守护天使，有时候这个守护天使可能他的声音就像跟这个人差不多，对吧？所以终归不是彼得，可能是一个天使。十六节，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啊，所以在这一群为彼得祷告的人里面，到底有谁相信彼得出监了，彼得被拯救了？有谁相信了？彼得有没有相信？我觉得也没有。他被带出去之后，天使离开他之后，他才醒悟过来啊，他说：“我现在真知道，原来神是拯救我脱离戏律的手，是吧？”彼得也没有相信，祷告的人有没有相信？他们什么时候看相信了？他们看见彼得之后相信了。只有这个罗大，他什么时候相信的？他有没有看到彼得就相信？他听到他的声音就相信了。他听到他的声音 就相信了。所以在这里面，在这整群人里面，包括彼得，包括祷告的人，请问谁最神的信心最大？啊，罗大，这个罗大是个什么 是个什么位置呢？使女，他说的话有没有人相信呢？没有，啊，这样的记载在圣经里多不多？啊，多吧？啊，为什么呢？我们想，这个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先显现给谁看？给妇女，给玛利亚，是吧？对吧？可是这些妇女去找门徒的时候，找使徒的时候，说：“耶，我们看见主复活了，有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对不对？呀，没有人相信，呀。所以呢，我就想，首先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很难相信，然后呢，又是谁讲的？啊，又是妇女们讲的，对不对？啊，本来就是很难相信的人，你又找一个妇女来告诉我，我怎么相信？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呀，啊。我想门徒作为男人们更不容易相信，更不容易相信，所以啊，所以但是呢，主呢在神的面前，神知道啊，信心最大的人往往是最被人忽视的人啊，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啊，不是说教会里是男的，是看的比较容易看到的人，而是最容易忽视的，有时候往往是妇女，是姊妹啊。十七节。彼得摆手，不叫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所以我想啊，在这个时候，彼得所做的呢，首先这个雅各呢，不是那个被杀死的雅各，这个雅各呢，就是这个写雅各书的那位雅各，也就是耶稣的弟兄。在这个事情之前呢，很可能呢，雅各已经成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了啊。所以他呢，彼得所做的呢，就是啊，他要出来，要把他已经被拯救的这个信息呢，要告诉教会。那也托教会呢，也告诉这个教会的领袖雅各。然后呢，他就出去往别处去了啊，别处去了。所以我想他所做的呢，就是要把这个消息呢，他的消息，得救的消息呢，要让大家知道。那么知道呢，我们的祷告得应允，这样教会也就得到大大的安慰，因为神垂听他们的祷告，神拯救了这个教会的领袖彼得。那我刚才也讲到，这个事情听起来其实整个描述呢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有喜剧效果，或者是非常可笑呀。你从人的角度，这个彼得呢，天使把他救出去，他直到站在街上之后才明白他被拯救了，是吧？这个教会呢，彼得在外面敲门，敲了好几次，大家也不是不相信啊，只有一个使女听见彼得的声音就相信，别人呢啊看见他才觉得很惊奇，虽然他们在祷告。所以有的人就说呀，这个彼得出监狱啊，比进这个玛利亚家还容易。出监狱一道门两道门三道门都出去了，是吧？那他进到玛利亚家的时候，在外面敲门，里面人不相信，不愿意给他开门，所以大概有人看到这样的说法啊。那我想呢，如果我写圣经，肯定不会这么写啊，我可能会这么写，我就说啊，彼得被害的头一天晚上，天使出现在他眼前，彼得那个时候已经穿好了这个腰带和鞋子和外衣，他对天使说：“你好，我等你等的已经很久了。我知道你今天晚上就来救我，然后就跟天使就出了监狱，是吧？那么等他出了监狱之后呢，他走到玛利亚家的门口，为他祷告的人已经在门口等好他了。他们见了彼得就很高兴，说：我们知道你今天晚上就会回来，我们已经在等你了。请问我讲的大家相信，还是圣经里讲的相信？为什么？我讲的听起来很好啊。教会很有力量，信徒很有信心，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相信圣经里讲的啊？大家里有没有想过圣经为什么可信？圣经为什么可信？因为圣经把人的软弱、人的罪、人所做的错事全部一清二楚地写下来，从来没有把一个人推在神的位置上，对吧？耶稣当然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人写的书往往说这个人是个英雄， 是个伟人，把这个人推在神的地位上，对不对？我这样讲，大家心里就清楚，这样的描写是可信的。因为这样的描写，因为圣经里描写罪人，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把他们的罪都写得清清楚楚。请问大家相不相信这是神的话语？因为圣经里这样描写人，我们更加相信这是神的话语，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天早上十八节，天亮了之后呢，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然后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出去杀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基本上传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犯人跑了，那么这个犯人所受的刑罚就是这个兵丁要受的刑罚。所以这个犯人如果是比如说五年关五年，那你就关五年。如果这个犯人是死罪的话呢，这个兵丁就是死罪。所以这个彼得呢很明显已经是死罪了，所以呢这个看守他的兵丁就被这个希律王就杀了。后来呢，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块地方呢是从王的地图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那我知道当时那个人呢，把王看成神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呢，当时的那个地方的人呢，当然也有奉承希律王的原因呢，就一起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就是为了奉承他说啊，这是神，这是神呀。所以呢，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咬就气绝了。那么作为一个王呢，如果下面的人喊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那照理说你应该把荣耀归给神，是吧？不把荣耀归给自己，可是呢他觉得这是自己所应该受的。那么那个时候神马上惩罚他，就这个上面这上面解释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虫到底是什么虫啊，也有一种理解就是说人死了之后呢终归是要被虫咬，所以我们人腐烂之后最后的下场都是被虫所咬。所以无论这个你是王也好，无论你是平常的人也好，都是这样的下场，也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唱歌就是说我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吧？那么万王我们指的当然是耶稣了，那这个万王是哪里的王呢？万主是哪里的主呢？那我想呢可能指的就是这个世上的王和世上的主，是吧？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是世上的所有的王之王，所有的主之主呀。这个希律王死的故事呢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书里面也有记载。他是怎么记载呢？他就是说这一天呢希律穿上他的朝服，这个朝服呢是银子做的，所以在太阳光的闪烁下呢是真的是银光闪闪，真的看起来像神一样啊。但那个时候呢他的肚子就剧痛，非常疼痛就突然发生了，然后五天之后呢他就在剧痛之中死了。这是史书的记载，是确确实实有这样的记载呀。所以圣经上呢和史书上是完全是没有这个是符合的呀。那么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看到希律王的声音，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声音，是吧？请问我们怎么分辨这个声音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而来的？或者你读到一段话，或者你听到有人说的话，或者有声音，你怎么分辨是从人而来的还是从神来的？那么我就想到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十章耶稣讲过一句话，叫什么呢？耶稣讲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后来他又讲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 属于主耶稣基督的羊呢，是认得主耶稣基督的声音的。我们认得他的声音，我们也跟从他。那耶稣呢，在28节里面他说的，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从他们手里，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取。所以简单的讲呢，主耶稣基督的羊呢，应该认得主耶稣的声音。主耶稣的羊应该认得主耶稣的声音。24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我们刚才就简短的就把这个12章就过了一遍。那么我们在想，如果我们想把这一章总结一下，它里面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那首先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有没有人有看见这一章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英文叫做 God is sovereign， 中文叫做神的主权，或者神掌权，神掌权、yeah. 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在这一章节里面看见的就是说，神通过天使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救彼得出监；第二呢，击杀希律王。所以希律王的死，这上面写的主的使者惩罚他，希律王才死的。Yeah. 来告诉我们呢，在无论任何情况下，神掌权。无论任何情况下，神掌权。神所爱的，他会保护；作恶的，他会惩罚。作恶的他会惩罚。我们基督徒相信神在每件事情上都掌权，神的旨意都会成就。无论大事，大到历史的发展，谁做王是吧？也无论到小事，小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头上的头发有多少，神都掌权，神都掌权。那么无论有多高贵的人，世界上的君王、掌权者，或者世界上最卑微的人，无家可归的、讨饭的，都活在神的怜悯之下，也都活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当我们在环境不好的时候，比如说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斯提凡和雅各都已经殉道了，或者当世界很混乱的时候呢，我们每天晚上打开电视看新闻，请问大家有没有看到好新闻过？没有啊，消息是越来越坏，对吧？啊，都是战争、枪击、人与人的争斗、政党之间的乱象，非常的混乱。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在这一切的背后，神掌权，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全知全能，他所行的是不可能中有可能，在绝望中有盼望。我们在座的一定要知道。God is sovereign， 神有他的主权，神掌权，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当然在座的当然有聪明的，马上就想到，哎，雅各不是被杀了吗？对吧？斯提凡被杀，他可能不是12使徒，这个神可能还照顾的少一些，这个使徒之一雅各都已经被杀了，对吧？所以到底什么原因？他没有彼得重要，还是说教会为他祷告的不够这个迫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啊，我们也不能就是说随便去猜测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我们要相信呢，神在一切的事情上掌权，神的旨意永远成就，也就是无论是在顺境中好的事情上掌权，在逆境里面，在坏的事情上，教会遭受迫害的时候，神还是掌权。神的旨意和人的意愿是不同的啊，所以我想很多事情的发生，它背后的原因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不是我们人，我们的智力，或者我们这个高度可以体会出来，可以看到的。那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今天的经文，彼得被救出监，它的效果是不是全都是好的？ 带给教会安慰，激励基督徒，是不是？它的教导效果是不是全都是好的？有没有？啊？是，是吧？是吗？是吗？死了几个人？啊？有四班兵丁，每班多少人？嗯？有四班兵丁，每班多少人呢？四个人，十六个人是吧？如果这十六人都杀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是因为天使拯救彼得的原因吧？对不对？所以这十六个人就是十六个家庭啊，那十六个家庭就是上百个人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彼得出监完全是好的吗？啊？对吧？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说，不是说我们人的角度啊，他必须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好，这个事情坏，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后果在里面啊，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好的后果和它这个不是好的后果。我们可以说神不怜悯这十六个人吗？不能这么说吧，对吧？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我说世上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啊，它所有的事情都是盘根错节在一起，非常错综复杂。但是呢，我们要相信神掌权，神的旨意最终会成就呀。即使呢像西律王这样的恶人，我们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凶恶的这个王，是吧？他为什么死得那么晚呢？嗯，即使一个恶人神要惩罚他，是吧，也不是说任何时候随时杀了他都可以，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一个王啊，他死了，他不仅影响到他家人，他的大臣，是吧，周围的人，他的死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稳定啊，对吧？所以啊，这些事情不是啊，就像我们头脑里想的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只有信靠说神有他的主权，在神觉得啊合适的时间，神的意志就会被成就。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一点，好吧？因为以前有一位室友，他跟我在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信是有神，是就算有，我们人那么多啊，神看我们就像我们看蚂蚁一样，对吧？所以就是说，他管你吗？他如果管不到，你信他干嘛？那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如果通过认识了耶稣呢？”我相信我们知道他不会管我们，而且他爱我们爱到一定程度，在十字架上已经我们舍命了，对吧？所以当我们和耶稣建立人与人个人的关系之后呢，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疑惑了，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疑惑了。所以因为我们相信神掌权，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在任何环境下呢，都应该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在任何环境里面都应该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请问你知道你明天要死，你可以睡着吗？嗯？彼得在干什么？啊，在睡觉啊！而且他不知道他要出来，那他为什么要睡着？为什么要睡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之后往哪里去的话呢，哪天死已经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么神的旨意让我们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当然可以。神的旨意让我们少活一段时间，我们也没有说什么说的，对不对？因为你离开这个世界应该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对吧？所以呢，如果神愿意让我们在世上还有我们没有做完的事情，我们当然应该去做啊。如果我们已经做完了，我们就可以可以平安的离开。我们也知道彼得后来还是被殉道而死，对不对？所以也不是说神救他出监一次就一定每一次会救他，但是我们呢，我们在世上我们应该要先明白我们有没有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如果今天死了，我们去哪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确据，这是我想体会到的第一点，就是神掌权。第二点， 就是神也通过人的祷告行事。神是掌权，他是有主权的，他随他的意思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第五节里面看到彼得入监，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所以这个彼得出监当然是神救他，谁差遣天使救他，但是我想也是因为教会的祷告，也是因为教会的祷告。一个人祷告当然好，更好的是多人，还有一个群体和整个教会的祷告。那么这里讲到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那么通常又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啊，神掌权，当然就不需要人做什么了，是吧？对不对？ God is sovereign， 神的旨意肯定会成全，我们就坐在这里就等他的旨意成全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不做什么那也不用祷告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呢神呢应许人的祷告，神应许人的祷告，虽然神掌权，但是呢神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通过祷告可以和他沟通，他应许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使徒行传看到呢，信徒最大的责任呢就是通过祷告认识耶稣，了解神的心意，同时呢把教会和个人的需要交托给神。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仔细去寻找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信徒使徒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新的发现。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圣灵对人的启示呢往往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人祷告的时候，是在人祷告的时候圣灵对人有启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也不要忽略我们的祷告生活。祷告是神赐给基督徒最好的礼物，我们通过祷告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把世上的需要我们交托给神。所以我想请问大家，我们的祷告生活怎么样？我们的祷告生活怎么样？ Very good。 我可以跟大家实话实说，我的祷告生活说到最好最好，就是很夸张，也是非常非常软弱。我已经夸张好多好多倍了，非常非常的软弱。但是呢，神把这样的权柄，神把这样的特权，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每一位信徒，就是通过祷告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交托给神，神也通过祷告呢，通过祷告的时候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所以愿我们真的是以后不能再忽视我们的祷告，不能再忽视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天每一刻，也通过教会的祷告会，通过教会的整体，把我们教会的这个需要我们一起来交托给神。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教会祷告的能力，教会祷告的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十二章给看完了。那么我在读这个十二章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另外有一处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在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是先知以赛亚里面预言的，有一位，有这样一个人呢，神的灵在他身上，然后呢神用膏膏他，他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我们知道这段经节在路加福音里面被耶稣亲自引用过。耶稣读完这几段经节之后，然后他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这几节呢讲的就是耶稣了，预言的就是主耶稣。我为什么会想到这几节经节呢？因为今天的圣经呢确确实实就发生了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神确实报仇了，因为神确实让西律王死了，也相当于报了，就是说西律王杀死雅各的仇，所以当然这几个经节呢，它的含义是在属灵的含义里面，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就指的是耶稣把人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是吧？而且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呢，我们自然会有喜乐代替悲哀，赞美代替忧伤，罪人我们被称为义人。不过呢，今天这一章呢，确实从字面上来看，彼得确实是被掳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神的恩典，也报告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神也通过这个信息安慰那个时候教会一切悲哀的人，一切祷告的人。所以我想到这一点，我就会想到，就是说真的是神赐借他的话真的是给我们大大的安慰，大大的安慰。我想呢，彼得和教会得到了神的恩，教会呢，因为看到神对彼得的拯救，也得到大大的安慰，也看到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也在西律王身上报了仇。这里我刚才讲到，包括呢杀死这个雅各的仇，所以我就想到，耶稣所讲的这一切事情，是已经成就了。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成了，成了，所有的事情已经成就了。不是说我们还在监牢里面，我们还在等候被救赎，也不是说我们还在伤心的时候，我们在等候喜乐，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很忧伤，我们在等候赞美。 No，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有这一切已经都成了已经都成了。我们是已经得释放的人，我们是已经出监牢的人，我们是已经得到神的恩典的人，我们是已经被安慰的人，我们是已经得到喜乐的人，我们是已经被称为义的人，我们是已经都成了。所以彼得的经历不是让我们对耶稣有什么新的认识，而是更加坚固了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也更加坚固了教会对耶稣的信心。所以使徒出监呢，这个在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是呢，我想呢，我们信主的时候，耶稣所成的都已经完成了，都已经完成了，不需要我们还在等待什么，说我们要做成，我们在等耶稣的拯救，不需要。如果后来我们发生的事情呢，只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我想我们在相信的时候，我们真正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一切都已经成了。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的罪已经得释放，我们在罪的捆绑中已经得释放，我们的忧伤在我们相信的时候已经得喜乐，已经得喜乐。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的罪人在相信的时候已经被称为义，这一切都是已经耶稣做成的。所以我真正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看到这一点。后来的神奇经历是帮助我们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相信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些了，已经有这些了。所以最后一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尤其是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我们看到让我们每一位得到这样的恩典的人呢，有这样的心智，就是把主耶稣的好消息 传给那些还不知道的人，传给那些灵里忧伤的人，也传给那些呢谦卑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愿您借着今天《使徒行传》十二章，愿您借着您在彼得身上所做的事情，您在教会身上所做的事情，求您赐我们在这个冬天这么阴冷的这个主日上午，赐给我们心里是火热，让我们看到温暖，让我们看到您在十字架上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所成就的事情，也让我们看到您因着我们相信他，认得他的声音，您会继续用您的大能，用您的掌权来继续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带领我们教会下面以后的道路。天父，在这里也求您能够赐给我们心里的热心，让我们能够不再冰冷，让我们能够看到您在福音里面所含的大能，让我们愿意，让我们把我们的喜乐，把我们的平安，让我们把我们永生的盼望分享给那些许多还不认识你的人。最后求您与我们的教会同在，让我们建立起我们真真正正和您喜悦的祷告的生活。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